姜维在岐山困住了邓艾，这个战机可真是得来不易啊。此次北伐中原，这一出兵不怎么顺当，原来想得过桃城，找一个存粮之地，再联合羌族借用点力量，结果桃城没取下来，还搭上了一员大将夏侯霸。姜维心里头很窝火呀，哎，真不容易，居然把这邓艾给困在岐山寨里。现在邓艾外无救兵啊，他岐山大寨人马并不多。姜维心想，这次能够把大寨给他拿下来，再生擒住了邓艾，我就可以跨渭水进兵长安了。呵，姜维这高兴，他是猛攻猛打呀。正在这时啊，成都来了一份诏书，这传旨官居然追到镇上来了，你说紧张不紧张？姜维一愣啊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？皇帝怎么单单这时候来诏书呢？干什么呀？刘禅让姜维回兵，赶快回成都，有事面议。哎呦，姜维这么一着急，这头啊嗡的一下子。他心想，皇帝有什么要紧的事召我回去啊？哎呀，现在不是时候啊，我这时要往下一撤兵啊，不用别的呀，手下的那些将佐就得跟我急了。姜维一想啊，行了，他用好言打发走了这传旨官，没理这茬儿，继续还攻曹魏的大寨。时隔不久，成都又来了一道诏书，还是催姜维回去。这下姜维可有点为难了，说第一次抗旨不遵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还可以，现在这第二道诏书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连连抗旨，那还得了？姜维仔细这么一权衡啊，嗨，抗旨就抗旨吧，等我破了大寨，捉住邓艾，进兵长安之后，我再向陛下请罪，我也认了。他仍然是把传旨官打发走了。这次姜维急了，他是率先垂范，身先士卒啊，姜维亲自临阵指挥，摇着那令旗呀、啊，他着什么急呀、啊？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岐山曹魏大寨给吞下去。快点打吧，打打完了之后，捉住了邓艾，我赶快回成都呢，问问皇帝有什么事儿。姜维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他急于取一下敌军的大寨。呵，这仗是越打越激烈，曹魏军卒也急了，他们也知道啊，大寨一丢他们就完了，所以是拼死聚首，又打了一个通宵啊，居然呢、啊、让姜维取过来了三座大寨，眼看就瞅进敌军这中军保障了，姜维是喜出望外。可就在这时，第三道诏书来了，这次诏书是措辞激烈，让姜维啊一刻不能耽搁，立刻回成都面君，有国事面议。哎呀，姜维这回可是真犯了犹豫了，连连抗旨能行吗？知道的主啊，我是抓住战机不放，不知道的，难道说姜维有不臣之心吗？怎么三道诏书他都不听呢？当年我家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，在这方面都特别留心注意啊，何况我姜维。哈哈，姜维在邓中一跺脚，叭把令旗卷起来了，传令撤兵。这下西蜀这些将佐可就懵了，这怎么了？这是眼看就要夺取敌军的中军保障，生擒邓艾，怎么这时候大将军传令撤兵啊？
呼啦的一下都来找姜维来了。你一言我一语呀、啊、有的是暴跳如雷呀、啊。这些将佐着急也是有道理的，现在真是豁出命来夺敌寨，有的那将军呢、啊、身上带了好几处伤了，连药都没上，这可真称得起是轻伤不下火线了、啊、这是什么时候？怎么这时候您把兵马撤下来了？姜维摇了摇头，立刻吩咐设摆先按他的三道诏书全摆在那儿了，把这原委跟众将这么一说，众将傻了。哦，原来大将军背着我们已经两次抗旨了，现在三道诏书来了，如果再不撤兵，这不是难为大将军姜维吗？哎呀，众将反复想啊，到底朝里出了什么事了？皇帝有什么急事，非得把姜维将军给召回去啊？什么急事儿能有这个事儿急呀、啊？我们这不是给陛下打天下创霸业呢吗？要不我们几次三番的这是干什么呀？怎么单单这时候传来诏书呢？有人上前给姜维是插手施礼啊，大将军，您不是已经抗了两次旨了吗？第三道诏书来啊，第六道诏书来。咱们也不应该撤兵，这个战机绝不能失。哦，姜维大瞪着两眼瞅着这元将，以你之见，以我之见，还得往上攻，不能让这个邓艾喘一口气。告诉您得了，大将军，朝中出事再大的事情，也没我们今天夺取岐山，兵过渭水取长安这个事儿大。说不定这不是皇帝有意来传诏书，这准是有人在皇帝跟前进了谗言了。这些佞臣呢、啊、他们整天陪王伴驾，高高在上，待到成都那地方是吃喝玩乐，自在逍遥，他哪知道我们在前面这攻城夺寨斩邓艾这么艰难呢、啊、大将军您想，我们怎么能够回兵呢？不单不回兵啊，打过胜仗之后回到成都，您还得质问质问，把这佞臣抓出来，把他杀了，才能平息民愤。哦，姜维暗自点头，心说这番话说得好，我也想到这儿了，肯定有人在皇帝刘禅跟前说了坏话了。哎呀，不过万一要是真有事可怎么办呢？皇帝确实有急事找我商议，或者朝中出了什么大事情也未可知。皇帝拿我当个主心骨，我是西蜀国的大将军，所以才三次传召叫我回成都，怎好一而再再而三的抗旨不遵呢？列位将军，我们还是撤兵吧。哎呦，急得众将擦拳抹掌啊，一个个是议论纷纷，怒气冲天呐、啊、那也没办法呀，只得撤吧。姜维传令徐徐撤兵，把人马撤走了。邓艾在岐山寨中长出了一口气。哎，邓艾心想，姜维打得这么猛，眼看都要占了我的中军寨了，他怎么会把人马撤走了呢？哦，邓艾想起来了，说不定啊，这还是我上次派党军到成都贿赂黄浩那个力量吧。邓艾刚想到这儿，有人提醒邓艾啊，将军，这姜维已经撤了，咱们赶快追杀吧。慢来。邓艾一摆手，姜维姜伯岳深得武侯真传呐、啊、此人很会用兵，如果我们要追赶他，一定得中他的埋伏，见机行事， 免得上当。那意思就是不追了。姜维把人马撤回了汉中，安顿好了之后，他立刻带领这些亲随小校赶到成都来见刘禅。到了成都，他想见驾呀，一连十天就没看见刘禅的影儿。这刘禅根本就不上朝，黄门官就告诉姜维啊，说是天子啊国事太忙不见。你说把姜维给急的，心说我在岐山那会儿眼看就要擒住敌军之手了，这么紧张的时刻我跑回成都，满以为皇帝真有重大事宜同我商议，怎么现在他不见我呀？不但不见，连早朝都不上了。这倒好啊，西蜀国的文武百官全放假，放假啊，皇帝不临朝，文武百官干什么去呀？这五朝门呐，都可以张网罗雀，逮鸟都行，真清静啊。你瞧那黄门官，再看那武士站在那会儿一劲儿打盹儿，还有小声聊天的，这哪儿像是皇宫午门呢？哎呀，姜维整天早晨老早就来呀，只要是天到五谷，姜维准在午门候旨，一连站了十多天也没能进得了这皇宫，也没看见刘禅这面。他几次告诉黄门官，请你到里面回复圣驾，就说姜维奉旨回成都前来面君。黄门官瞅着这姜维一劲儿直咧嘴，大将军，您风风火火的由岐山战场上赶回来，我能看不出来您有急事吗？我能不给您回禀圣驾吗？可是万岁不见呢。姜维听到这会儿两太阳直冒火呀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皇帝一连三道诏书把我从岐山阵前催回来了，合着整天早晨就让我在这儿遛早弯啊。姜维急了，他用手一提袍襟，姜维要闯宫。就在这时啊，听身后有人说话，啊，前面可是大将军伯约吗？什么人？姜维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秘书郎细正。哎呦，姜维一瞧真不容易啊，真能在这儿碰上个人。于先生，原来是您呐！伯约，这厢有礼。哎呦，岂敢岂敢！大将军，您风尘仆仆，是不是由岐山大营来？
正是。
啊，先生，我问问你吧，有这么回事？陛下把我叫回成都，究竟有什么要事相商？
先生啊，
您能知道一二吗？
细正叹了口气呀，
瞅了瞅午门前的黄门官和武士，大将军，您请到这厢来讲话。大将军，陛下给您下诏书了。
正是啊，
连连三道诏书是十万火急呀，可是我回来已经十多天了，陛下每天都不临朝也不见我，这算何意？
哎呀，大将军，您还不知道啊，据我所知啊，黄浩他有一亲信挚友，此人姓严名羽啊，黄浩打算把严羽给派到汉中去代替将军，所以我听说朝廷这才下诏书把将军召回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叫您回来 就是这个事儿吧。
哎呀，姜维气的举发倒数啊，当时他就急了。好匹夫皇后，我是杀此幻术，他耽误了国家的大事啊。
姜维啊，要跟袁绍学了，当年袁绍不是杀过十常侍吗？今儿个我就把这皇后斩喽。想到这会儿，他转身就要走啊，进宫去杀皇后。
西征一把就把姜维拉住了。哎呀，将军，
慢来慢来，您发不得火啊。大将军继武侯之事，任大执重，岂可造次呢？您闯进宫去要杀皇后，如果天子要不答应，这不是反为不美吗？这个姜维点了点头，先生之言是也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怎么也得见见皇帝，先生有何妙计叫我呀？您给我出个主意吧。
哎呀，西正想了想，将军要见驾也不难呐。据我所知，
陛下每日清晨必然在御花园饮酒。啊，大清早晨他喝什么酒啊？
西正一听，将军哪里知道，
陛下彻夜不眠呢，他一宿一宿的听歌看舞，天亮了正好陛下有点累了，肚子也饿了，
所以每天一大早他就喝上了。您想想，他哪有时间临朝议事啊？
哎呦，姜维听了这心里别提多难过了。那么按您这个说法，现在我家陛下正在御花园饮宴呢。
西正抬头看了看天，
东方一轮红日高升。差不多，现在恐怕是酒至半酣呢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到御花园见驾，先生回头见。
姜维冲着西征一拱手，一转身，噔噔噔，西征在后边喊了一声：“将军，千万莫要动怒啊！”
姜维走出好远了，他点了点头啊。姜维奔午门来了，没有，他围着这个宫墙转了一个弯，奔后宫门来了。后宫门的武士想把姜维给拦住，哎呀，大将军，您不能进去。哎。姜维看了他们一眼，巍然一笑，由打怀中啪把诏书拿出来了。陛下亲自给我下三道诏书，有国家大事与我面商啊，你敢耽搁吗？把武士都给站住了。还没等回上话来呢，姜维啊，腾腾腾一撩战袍，他进去了。刚走到御花园的门前，呵，一阵悠扬悦耳的弦乐声传过来了，姜维就顺着这个声音绕过假山，直到宴前呢，他跪倒见驾。这下子把皇帝身边站着的那皇后可给紧张坏了。哟，皇后心说这姜维好厉害呀，怎么他敢闯宫啊？看来他这是从后宫门进来的，我在这儿太不方便了。吓得皇后一抽身，滋溜一下藏到柱子后边去了。刘禅也愣了，是爱卿你呀，陛下。没等说话，姜维眼泪淌下来了。臣在岐山困住邓艾，陛下连降三诏，召臣回朝，微臣圣意为何？你到底有什么事把我叫回来？几句话问的刘禅是哑口无言呢，一个字儿他也没说出来，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了。姜维看了看刘禅，往他身后和两旁这么一瞅啊，没有皇后的影子，姜维准知道皇后藏起来了。
你藏起来，我也得说呀。陛下，我明白了，此乃是黄皓用的奸计。黄皓奸巧专权，乃灵帝之时常事也。你可别忘了汉灵帝身边的时常事啊。陛下，您近则见于张让，远则见于赵高，应该早杀此贼。陛下如果能斩了黄皓，朝廷自然清平，中原方可恢复。姜维这话说得很深刻呀，他告诉刘禅，往近了说呀，就是灵帝身边的那个张让，他怎么祸国殃的民你知道，往远了说呢，秦赵高啊，就是指鹿为马那家伙，你可要好好想想，现在你赶快把黄皓杀了吧。刘禅一听，哎，那个、
哎，不许爱卿，
黄皓是个小臣呢、啊、就算他专权，他又能怎么样啊。
啊，当年董允呐、啊、一提起黄皓就咬牙切齿的，朕公我很不高兴啊。
黄皓这点小事，卿家何必这么介意呢？
哎呀，陛下！姜维听到这儿，往前爬了半步。陛下今日不杀黄皓，祸不远也。
哎，刘禅摇了摇头。常言说：“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”啊，
爱卿怎么能容不得一个小小的宦官黄皓呢？
哎，我给你下诏书是不假。哎，寡人我很想念你，现在你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很平安，这很好吗？爱卿就在成都多休息几日吧，你不要怨恨皇后，皇后对爱卿你还很有感情的，他不止一次在朕公我面前提过你，说你在汉中太累了，想派别的将佐去镇守汉中啊，把爱卿你换回成都来陪王伴驾。你看黄皓这人不是很不错吗？
哎呦，姜维听这会儿一阵摇头啊，心说陛下你怎么能糊涂的这个份上，黄皓这时惦念我有感情吗？
刘禅一瞅姜维这气儿没消啊，
哎，这样吧，我让黄皓见见你啊，你这气儿就消了。
黄皓哪儿去了？
黄皓他往寺外一撒嘛，没有，连叫几声，黄皓战战兢兢有打那柱子后边转出来了。
陛下，我在这儿呢。
啊，你过来过来，见见大将军姜维啊，你不要怕，有什么话你跟姜维将军说说。
遵旨。
呵，这黄皓装的真像啊，吓得脸都白了，反正一半是装的，一半他也真有点害怕。他扑通一下给姜维跪下了。这家伙得势的时候是高高在上啊，当他要为了活命的时候啊，他可以挫下八瓣去。
伯约将军，我没在圣上面前动过本，我也没说过什么。我不过就是早晚侍奉在陛下的身边，我从不干预国政啊。将军您可不要听信外人之言，将军要杀我的话，我黄皓这条命就在将军的手里啊，望将军多多怜悯，饶了我吧。
说完了之后，他是蹦蹦蹦响头碰地，脑袋愣磕出一包来。你说还让姜维说什么呀？这个皇帝是整个一糊涂虫，说什么也说不明白。
姜维也看出来了，这刘禅根本舍不得杀皇后，杀不了啊。
再看看皇后那个讨嫌的样子，气得姜维一挺身站起来，转身就走。他愤愤不平，离开了皇宫啊。来到宫门外一看，玉正还在这会儿等着姜维呢，他不放心， 看姜维满脸怒气的出来了，玉正赶忙迎过来了。大将军，您见着陛下了？陛下说些什么呀？姜维就把方才的事情跟玉正说了一遍。玉正一听，倒吸一口冷气，哎呀，将军您祸不远矣，将军若为，国家随灭，你危险了。您要是有个好歹啊，咱这西蜀国可就完了。
啊！
姜维听得这会儿愣住了，愣磕磕半晌无言，他一把拉住了玉正，先生，有何保国安身之策，叫我姜维，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。玉正想了想，将军若想保国安身呐，只有赶快离开成都，这儿您是待不下去了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你当着皇后的面一个劲儿的劝说皇帝把皇后杀了，他不恨死你啊？他还能放得过你？不出几日，皇后就可以要了你的命，所以你得赶快离开这儿。姜维一听，那我上哪儿去啊？只有一个去处啊，在陇西，这地方叫榻中啊。此处土地极其肥沃，将军你何不效法当年武侯屯田之师呢？你可以奏明天子，前去榻中屯田呢。有四例：一，等麦熟之后，您可以多打粮食以助军食；第二呢，您可以进图陇右诸郡，你可以进取陇右；第三，魏人不敢正视汉中；第四，将军在外掌握兵权，人不能图，谁想再要害您杀您，那可太困难了，您可以避祸呀。这就是我说的那四例：一是兵精粮足，二呢您可以进取陇右，三可以保国，四可以安身。这就是我要跟将军说的保国安身之策。将军宜早行啊，要走您可得快点。姜维听着这会儿心中大喜呀，给玉正深施一礼：先生所说真乃金石之言也。哎呀，姜维一天都没耽误啊，当即给刘禅上了一份表，要效武侯到榻中屯田。这刘禅呢，当时就答应了。当夜，姜维就离开了成都，回到汉中聚集众将，大伙儿这儿都等着盼着呢，到底皇上有什么事儿把您叫了去呀？姜维呀，把皇后这段事儿没说，他告诉大家，叫我回来确实有事儿，因为连年征战，大家都很疲劳，咱们粮食也不充足了，我这次要亲自带精兵80,000前往榻中种麦屯田，徐图进取中原，我想无往而不胜啊。当即传令，他让胡骥守汉寿城，让王涵带兵守住乐城，让蒋斌、蒋叔、傅谦同守关隘，一路扎营40余座，连绵不绝，好像摆下一座长蛇大阵。随后姜维上榻中屯田去了，探视马报进了洛阳，司马昭是闻报大怒，他火了，好啊，姜维屡犯中原，不能剿除是我心腹大患，他现在屯田去了，故要亲自统兵平灭西蜀。旁边有人哈哈大笑，这又何必呢？诸公不必动用张公之剑，我有一计，可将姜维首级卸于麾下。